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呢是来自于天津市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的石耀萌。党的十八大以来呢，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网信工作，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工作呢是网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网络安全和维护网络空间秩序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呢，还是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天津市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天津市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呢，隶属于天津市委网信办，负责统筹全市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工作，指导监督各区各网站按照网络安全法的相关工作要求规范开展网络举报工作，负责协助网民处置我市网站平台上的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负责宣传动员广大网民积极参与我们的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工作。主办呢，天津市互联网的这个联合辟谣的平台，统筹做好网络辟谣的相关工作。近期呢，中办国办下发了关于加强网络文明建设的意见，文件中呢明确要求进一步规范网上内容生产、信息发布和传播流程，深入推进公众账号分级分类管理，构建以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为依托的全国网络辟谣联动机制，深入推进清网净网系列专项行动，深化打击网络违法犯罪，深化公众账号直播带货、知识问答等领域不文明问题治理，开展互联网领域虚假信息治理，健全网络不文明现象投诉举报机制，动员广大网民积极参与监督，推动网络空间共治共享，坚持依法治理网络空间，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贯穿网络立法、执法、司法、普法各环节，发挥法律法规对维护良好网络秩序、树立文明网络风尚的保障作用，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贯彻落实，加快制定、修订并实施文化产业促进法、广播电视法、网络犯罪防治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创新开展网络普法系列活动，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治素养。相关的要求呢，体现了国家对网络综合治理、网络内容治理、净化网络生态的这种高度的重视。这其中呢，大量的工作需要这个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来负责承担。首先呢，想和大伙儿分享的是，为什么我们要动员网民参与这个网上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工作。在这个中央网信办的统一的部署下呢，全国网信系统这些年呢一直是在加大网络空间的治理的力度的。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用得好是真本事的工作要求，全面的系统的开展网络空间的治理。近年来呢，尤其是特别是2020年以来，我们中心呢按照统一的部署陆续开展了像清朗、护苗、历史虚无主义、疫情的专项举报等等的这种专项的行动，同时呢还推进了像是淫秽色情、网络赌博、这个血腥暴力等这种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的专项的清理。现在来看呢，全网的这种信息传播秩序呢，在全国网信系统的这个治理下呢，有了一个明显的好转。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看到，这个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的发展，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这个技术的不断的完善，现在呢，网上依旧存在着大量的虚假信息、淫秽色情信息、网络侵权信息等这样的一些乱象，对网民正常的这种网络生活，特别是青少年网民的这个身心健康都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在近期呢，中央网信办出台的这个关于进一步压实网站平台信息主体责任的意见当中呢，是从四个维度九个方面明确了网站平台应该履行的主体责任，从源头上呢，对于网站平台上存在的这个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呢，管理也进行了一个明确，是呢，我们这个互联网治理的一种新的探索。但同时呢，也要发现部分网上违法和不良信息存在着这种传播隐蔽、专业知识性强等等这样的一个特点，不可能呢完全依靠网站平台自主的自我平台来管理，来实现这种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的全面清理。特别是呢，个别平台呢还会为了商业利益故意发布一些擦边球的信息，甚至是这种明确的违法和不良信息来吸引流量。此外呢，还有大量的这种非法的网站，它呢企图是绕开我们的这种政府的监管，他们呢利用这个废弃的备案网站引入境外的不法内容。目前呢，像是这种淫秽色情的信息、赌博类的信息，这些信息呢主要是集中在这样的一些平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呢，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确保网络空间清朗是大家共同的责任，要广泛动员互联网企业、社会组织、网络群组、普通网民等共同参与，把方方面面的力量调动起来，打一场网络生态综合治理的人民战争。这里边呢就明确了这个网络生态治理的途径，主要呢是两个层面上。第一呢，是需要政府来主动出击，打击各种违法和不良信息。第二个方面呢，需要发挥网络举报的作用，来调动人民群众共同来治理网络乱象。那么如何发挥网民的作用呢？我认为有两点。第一呢，是提升网民媒介素养和网络法治意识呢是基本的前提，积极引导网民参与网上有害信息的监督举报是一个基本的路径。那么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包括哪些内容呢？觉得首先呢，我们要厘清一个观点，就是有网民在质疑呢，打击网上违法和不良信息是不是干预了网上言论自由，这是呢是一个典型的错误意识。网络空间呢从来都不是法外之地，网民在主张网络空间自由的同时，必须遵守网络秩序。这样的观点呢不是我们国家独有的，而是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国际通行的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呢包括九个层面。首先呢是儿童色情和暴力，第二呢是恐怖主义，第三呢是种族歧视，第四呢是煽动民族仇恨，五攻击宗教信仰自由，第六类网络谣言，第七类侵犯个人隐私，第八类呢是语言暴力，第九类侵犯著作权。这里呢就体现出来，虽然各国家对于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到底有什么是有不同的界定的，但是对于打击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的态度是一致的。我国对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呢也是有一定的规定，在这个去年3月1日正式实施的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当中，它呢明确了两个层次，即互联网违法信息和不良信息。在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的第六条中呢，就规定了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不得制作、复制、发布含有下列内容的违法信息。一呢是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第二呢是 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一的。第三呢，是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四是丑化、歪曲、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以侮辱、诽谤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的。第五是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或者煽动实施恐怖活动、极端主义活动的。六呢，是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七呢，是破坏国家宗教政策、宣扬邪教和封建迷信的。第八呢，是散布谣言、扰乱经济秩序和公众社会秩序。第九呢，是散布淫秽、色情、赌博、暴力、凶杀、恐怖或者教唆犯罪的。第十呢，是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名誉、隐私或者其他合法权益的。第十一呢，是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的内容。在第七条呢，规定了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应当采取措施防范和抵制制作、复制、发布含有下列内容的不良信息，包括呢，第一是使用夸张标题、内容与标题严重不符的，炒作绯闻、丑闻、劣迹的，不当评述自然灾害、重大事故等灾难的，带有性暗示、性挑逗等易使人产生性联想的，展现血腥、惊悚、残忍等致人真心不适的，煽动人群歧视、地域歧视的，宣扬低俗、庸俗、媚俗内容的，可能引发未成年人模仿不安全行为和违反社会公德行为，诱导未成年人等人不良嗜好等的，其他呢，对网络生态造成不良影响的内容，这九个方面。最新推出的呢，《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第62条，国家网信部门呢，统筹协调有关部门依据本法推进下列个人信息保护工作中呢，也明确提到了完善个人信息保护投诉举报的相关工作机制。第三部分呢，想跟大伙分享的呢是网上举报集中的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呢，我们应该怎么处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呢，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的精神家园，网络空间清朗、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在我们日常的工作中呢，我们受理举报案的情况进行了一个梳理，发现呢，人民群众反映最集中、最强烈的网络舆论问题呢，主要呢是集中在了这个网络色情、网络赌博、网络诈骗、网络传销，包括呢，我们近期呢梳理发现，这个年长的网民和现在的青少年网民，更多的呢关注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害信息。针对这个低俗色情、网络赌博等信息呢，我觉得呢是分成了三个层面跟大伙儿进行一个交流。首先呢，是作为这个政府、事业单位、国企呢等具有一定的这个权威性的机构，在对现有的网站进行更新升级，或者呢不再使用原官网网站之后呢，绝对不能够理所应当的认为我不用了，这个网站就和我没有关系了，而是应该第一时间联系到通信管理部门，对相关网站进行一个注销。我们在日常的受理过程当中发现，这个我市属地备案的网站，如果它传播了淫秽色情信息和网络赌博的相关信息的时候，绝大多数都不是相关单位的主体的它的主导的行为，特别是政务网站。因为呢，前期呢，政务网站进行过一次域名的更改，有大量原官方网站的这个域名被弃用了。现在呢，就有不法分子利用这些域名，甚至就利用了 原来官方网站的架构传播这种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它造成的社会影响非常的恶劣。对于相关的单位呢，它的这种公信力也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第二呢，我觉得像网信部门，作为我们的这个网信部门呢，特别是在我市这个三级确保建设、四级多级完善、全新的这种网信格局的构架下呢，现在我们基层的网信队伍和各部门的网信工作人员呢，还是存在着对于网上的新形式、新技术、新业态把握和理解的不够深入。近年来呢，这个中央网信办和市委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特别是公安部门呢，加大了对境外淫秽色情和网络赌博这样平台的一个查处的力度，取得了很多良好的一个效果。但是呢，在工作中我们发现，相关的违法和不良信息，它有借助移动 APP 企图绕过监管的这样的一个现象，特别是呢，个别的不法分子，他们利用教育类的 APP，把这个违法和不良信息，特别是淫秽色情和网络赌博的恶性的这种有害信息，伪装成为普通的信息，进入到教育类的 APP 当中，传播呢变得更加的隐蔽了。对青少年儿童呢，他的这种毒害变得更加的突出。所以呢，我们认为，作为这个网信部门的工作人员，特别是新进的网信部门的工作人员，要从三个方面把握对于网上违法和不良信息的一个处理的原则。首先呢，是要加强对新技术、新应用的理解和挖掘，研究防治有害信息传播的方法。第二呢，是要加强有害信息的发现力。从实践中呢，我们发现，对人民群众不利的这种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如果被发现了，它的处置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各种新渠道、新变种的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在发现上是非常困难的，需要更多的力量加入到这个有害信息的发现的行列当中。第三呢，是要加强有害信息的研判力。有害信息呢，往往不会用直接的形式出现在网络的公开部位，各种的变种词需要长期浸润在互联网斗争一线的这个同志敏锐地进行捕捉，这就需要一个更强的研判力来判断，到底哪些网上信息是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作为普通的网民朋友们呢，我觉得也要从三个方面认识这个网上违法和不良信息。首先呢，是不能有这种事不关己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每一个有害信息的广泛传播都有可能影响到我们身边的人，特别是我们身边的青少年儿童，最终呢，对您身边的亲戚朋友造成伤害，也可能呢，就影响到了您的现有的和谐的、幸福的这样的生活。发现这样的有害信息，第一个要做的就是向有关部门进行一个举报。第二呢，是不能做这种有害信息传播的二传手。在面对疑似的这种有害信息，特别是谣言信息的时候，关注这个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或者是我们天津辟谣的这个平台呢，对相关信息进行一个查询求证，然后避免呢，因为我们的好心，我们想提示我们关注的人，对我们很重要的人来关注风险，然后就变成了这个我们自己进行了一种造谣传谣。 第三呢，就是针对自己的姓名权、名誉权等这个网络的侵权行为，我们不姑息、不逃避，依法呢通过有关部门进行维权。如果呢个人呢和法人单位在遭遇到了网络侵权的这种情况的时候呢，走司法途径是合法合理的这样的一个正确的选择，但是存在着这种时效性不好的问题，往往呢是网络、热度已经过去了，然后相关的处置才能够到位，对于个人的这种侵权的影响没有达到一个消除的一个效果，往往呢可能还会因为这个处置日后的信息发布造成了这种恶性信息的二次传播。近年来呢，这个为充分发挥网络举报服务网民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作用，中央网信办呢组织全国网信系统，加大了这个网上侵权的举报受理处置的力度，切实呢要解决网民遭遇的这种网上侵权信息维权投诉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2018年呢，中央网信办专门出台了网络侵权举报的相关的工作规定，积极呢推进治理这种网络的乱象。受理呢来自于个人、党政干部、企事业单位的相关的举报，通过呢及时转交给有关部门、相关网站进行依法处置这样的一个措施，保护的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党和政府的形象，营造企业发展的良好网络环境。打击网络侵权行为有什么意义呢？我认为有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呢，是做好网络侵权举报工作，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重大措施。第二呢，是做好网络侵权举报工作，是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保障经济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我们观察呢，这个网络侵权信息，特别是涉及企业的这种网络侵权信息，大部分背后是有利益的因素来主导的，既有呢竞争关系，企业之间的相互的抹黑，也有不良网媒的新闻敲诈，更有呢恶性的这种网络水军对企业进行恶意的重伤，造成了企业品牌的形象的受损，经营的困难，发展的停滞，生产秩序受到严重的冲击。今年呢，我们一方面开展了网络从业人员违法违规行为的专项的举报，依法打击违规删帖和新闻敲诈等这种不法的行为，一方面呢，也积极的通过开通举报受理渠道，为网民和各类法人机构解决网络侵权违法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各位网民朋友和企业法人在遭遇到网络侵权举报的时候呢，按照这个相关规定的要求，我们需要相关的举报人提供一定的这个网络侵权权举报的要件。对于侵犯普通网民权益的，我们一般呢是要求由呢举报人提供举报信、身份的证明、任职单位或者这个司法机关的相关的证明材料和足以确定网上侵权信息的准确的位置，那么我们就可以对这种侵权信息进行一个处理。而如果呢，被侵权人是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如果呢，这个侵权的信息涉及到像是造谣诽谤、商业秘密泄露这一些相关的内容的时候呢，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举报信、相关的身份材料和这个网上侵权信息以外，一般呢还需要 这个业务或者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函件，或者是司法机关出具的这种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明材料。而如果呢，这个网络侵权信息只涉及到简单的侮辱、谩骂等这样的一些内容的时候呢，我们只需要提供像是刚才说到的和普通网民一样的举报信啊、身份材料啊、网上侵权的信息的定位啊，这个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中央网信办或者是天津的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进行处理。经过研判之后呢，我们会第一时间为大伙解决相关的困难。整体的这种处置的效率呢，会比走司法途径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第四部分呢，是想和大伙呢聊一下这个网络谣言辟除治理方面的工作。2018年呢，在这个中央网信办的牵头熬下，他们为了巩固中央层面联动辟谣的这样的工作机制，持续加强与各部门包括各省市各主流的重点媒体网站的这种沟通对接，深化联动处置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机制。然后呢，中央网信办呢联合新华网上线了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他们呢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多部委指导、地方和主要网站参与、权威为专家支持、群众举报监督的网络联动辟谣的机制。在这个辟谣的内容呢里呢，它涵盖了像是时事热点、公共政策、科学常识等多个领域，为那个广大群众、广大网民提供了一个权威的网上辟谣的这样的一个平台。2019年10月份呢，为了响应中央网信办的号召，我们天津呢也上线了这个天津辟谣的官方的网站和官方的微博。后来呢，又逐步上线了像是今日头条的账号和微信公众的账号，初步呢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传播的矩阵。今年的上半年呢，我们也牵头各部门呢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互联网联合辟谣的工作机制，也是呢为了进一步的深化天津市属地内的这样的一个全系统全地域的联动，防止呢属地的相关的有害信息以谣言信息大量的传播，干扰人民群众的正常的生活。有网民会质疑呢，为什么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到来以后，网络谣言呈现了一种爆发性的增长，对于网上的这种谣言信息的分析呢，我们认为有三个层面。首先呢，是由于互联网传播技术的释放造成了这种传播主体的泛众化，这样的一个趋势变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多样，自媒体呢和普通网民都进入到了互联网舆论场，他们在这种信息的发布上，他们的这种权威性和流程的严谨性比之传统的媒体，我们传统的新闻网站有着这种先天性的不足。这个呢也就造成了在这种多元主体的这种网络舆论场上，相关的群体更容易制造网络谣言，也造成了网络谣言的大量的传播。第二个方面呢，是在谣言自身的这种传播形式当中呢，它包含了很多这个耸人听闻、夺人眼球的这样的一些特征，它在内容形式上是更抓人的。而这种辟谣的信息，由于呢它更多的是这种官方的权威的发布，它具有这种科学严谨的这样的一个固有的特性，它不可能通过用 夸张的这种形式、夸张的语言和这种新奇的形式来吸引流量，只能呢是通过客观、平实、科学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它在吸引普通网民和人民群众的这个能力上，先天上就比网络谣言信息有所不足。它呢和这个网络谣言信息相比呢，缺乏更好的这种吸引力和传播力。我觉得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是新冠疫情呢这样的一个种重大的突发敏感事件，包括其他的这种重大敏感突发事件，它造成的这种群体性敏感和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这种传播规律它的碰撞，同时呢境外敌对势力在编造一些网络谣言，它呢与这个网民缺乏这种科学的知识产生的这种应激性的不当认知，产生了这种叠加的效应，也进一步呢推高了网络谣言的数量。在工作中呢，我们梳理发现呢，跟人民群众生活最最相关的这种科学常识、生活类常识这样的谣言，它的网上的活跃度，在网络平台的传播量和关注度和它的传播规模都是最大的。针对呢网络谣言在互联网时代传播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特点，我们网信部门或者说我们的政府部门应该要怎么做呢？我觉得呢是三个层面来做好相关的工作。首先呢是要加强本地区本领域相关信息的网上巡查，对疑似谣似的这种网上谣言线索呢，应该是要会同有关部门第一时间进行一个研判，或者呢在这个对于某些信息的真伪难辨的时候，第一时间呢向我们中心进行一个通报，或者呢是核实清楚之后通过官方的渠道进行一个发布，确保呢本地区本领域的网上这样的这种信息秩序的一个安全。第二呢是要加强这个官方发布的权威性和影响力，深入呢网民特别是青少年网民他们喜爱的一些新的技术、新的领域，尝试呢通过更贴近他们语言形式的这样的一种话术来传播我们的官方的权威的信息，达到一个更良好的传播效果。第三呢是精准的投喂一些科学的知识，有针对性的针对着这个近期网上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的事件、焦点的话题，组织专家、组织这个权威发布一些解读无性的内容，借助呢这种高起的这样的一个舆情热度、舆论热度，精准呢对网民进行一个引导，培养网民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素养和媒介素养，让他们在网络谣言到来的时候更有可能成为我们官方权威信息的这种传播源。那作为普通的网民朋友应该要怎么做呢？我总结也是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呢就是非官方的信息呢不能轻信，非权威的内容呢我们不轻易传播，主动呢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第二呢是对于擅长的这样的一种专业的领域，如果发现了这个网上有这种谣言的信息或者是疑似的谣言信息，可以通过自己的专业的知识对相关内容进行一种评论解读，引导身边的家人、朋友 和这个网民呢共同抵制网上谣言。第三呢，对于疑似的网上谣言线索，如果我们不能判断它确定一定的是网上谣言呢，可以积极的向属地网信办的举报部门或者是中央网信办的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进行一个举报。今天呢，我想和大伙分享的内容呢就是这些。各位朋友呢，也欢迎大伙呢积极参与到我们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的举报工作当中，积极发现，积极举报各类的有害信息。谢谢大家。